俄国能源受创，川普警告经济战将会来到。美中博弈升级，600,000中国留学生成为筹码。中国机器狗进入台北市，专家警告资讯安全外泄。美国反制，中共渗透纽约建立殖民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俄乌战场焦点正转向能源设施，乌军近日接连出击，重创俄罗斯境内电厂。同时，美国放出信号，愿意俾俄罗斯能源合作机会。但如果克里姆林宫唔接招嘅话，川普警告将会祭出全面经济战。外界亦都关注到，中共态度似乎出现微妙嘅转变，令到呢场战争背后嘅国际角力更加复杂。乌克兰最近一轮无人机同导弹攻击，直接打到俄罗斯嘅石油命脉，至少17座炼油厂被瘫痪，导致全国大约14%嘅炼油产能停摆。俄国方面不得不喺多地实施燃料配给。俄罗斯95号汽油批发价暴涨45%，而全球嘅油价呢就喺度下跌。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乌军嘅重复性打击迫使俄方将防空资源从前线撤回嚟，陷入前线同后方经济命脉嘅艰难抉择。喺俄方能源基础设施受创嘅同时，美俄之间亦传出咗秘密接触。据路透社报道，美方特使同普京会面，讨论包括埃克森美孚重返萨哈林油气项目、俄方购买美国液化天然气设备，甚至核动力破冰船嘅交易。呢啲合作被视为美方鼓励俄罗斯远离中国技术、靠拢美国嘅诱因。白宫官员透露，川普团队正试图透过能源交换推动俄乌和平谈判，并削弱中俄无上限嘅伙伴关系。不过，川普嘅态度并唔系只有软性拉拢，亦伴随住明确嘅威胁。喺内阁会议上，佢就放话，这个唔会系一场世界大战，但会系一场经济大战，因为佢准备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佢强调，若果俄方唔追求和平，将对佢实施非常非常严重嘅制裁。佢甚至直白咁话，大家都喺度摆姿态，都喺度乱噏嘢，明唔明？川普唔单止针对俄罗斯放话，仲首先对印度喐手。佢已经喺美东时间27号凌晨正式加征关税，使到多项印度入口商品嘅总关税提升到50%。这个举动被外界解读为惩罚印度购买俄国石油的行为。但对中国，川普现在仍然还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中国的立场竟然在微妙地转变。中共外交部官网静鸡鸡地删除乌克兰国家概况里面关于行政规划和外交立场的内容，被解读为从支持乌克兰完整转向默认俄罗斯占领。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黄光宇直白咁话，呢个系个意味深长嘅变化，表明中国改变咗从国际法上绝对支持乌克兰嘅立场。外界分析，呢个消息嘅权威性完全唔需要怀疑。黄光宇喺微博上嘅评论冇被删除，代表中共当局认可，其实就系对外释放清晰嘅信号，中共支持俄罗斯嘅新领土主张。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习近平在乌克兰独立日突然间向泽连斯基发出贺电，这个是自2022年开战以来首次乌方高调公开，中共外交部竟然粒声不出。评论员黄笃然分析，习近平想借这个机会投石问路，避免在川普主导的停战斡旋中被边缘化。他亦指出，北京这个举动是象征性示好，意思是向华盛顿释放信号。综合各方观察来看，美国正在打出一套一箭双雕的战略，一方面撑硬乌克兰，另一方面借助能源和经济的手段来牵制中共。接下来就看看俄罗斯是不是愿意在川普的警告下接招，这个将会成为战局和国际角力的关键转折。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 一到晏昼，泛气攻心，总系觉得唔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先系身体活力嘅关键啊！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嘅血糖水平，等于俾你喺享受美食嘅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中共拿捏美国嘅稀土供应，川普卡住中共高端晶片出口，中共去倾购买美国黄豆，美国要开放600万中国留学生。专家分析，美中博弈有来有回，互相试探，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25号，川普在白宫会见南韩总统李在明的时候提到，中方必须向美国提供稀土磁铁，否则的话对他们征收200%的关税。中共为了报复川普的对等关税，在今年4月初暂停了几乎所有7种稀土金属和强力磁体的出口。经过日内瓦和伦敦会谈之后，虽然中共开始恢复对美国的稀土出口，但是5月到7月这3个月整体来讲，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18.9%。中共的稀土限制确实导致部分武器系统和高性能设备的生产推迟。这样话捻到了川普脱颈。川普的应对措施是加紧重建关键矿产和稀土磁铁产业，有望一年之内达到量产。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分析，美国能够拿出来的牌显然比中共越多。换句话说，也就是现在中共需要海外的各种资源，比如高阶晶片、半导体制程工具、飞机航天太空零组件。在美中贸易战中，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农产品。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中共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这个礼拜将会去到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以非正式的方式倾下采购美国黄豆的事，换来美国进一步放宽对中共的技术销售限制。黄世聪认为，这个是中美之间互相试探底线，边打边倾。之前中美双方代表曾经在日内瓦见面，将互征关税的暂停期限延长到今年11月10号。消息人士透露，在承诺购买黄豆或者波音飞机等商品之外，中共希望美国取消因为违禁药物问题而增加的20%关税。美中博弈有来有回。25号最新消息，川普宣布将允许600万名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就读。美联社报道，这个立场和川普政府过去的做法是相反的。你要知道，2019年巅峰的时期，中国去美国留学的学生人数也都只是达到37万多一点。川普的前幕僚班农批评说，现在不应该有任何外国学生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为川普讲说话，称川普是出于理性的经济考虑，还说如果没有了这些外国学生，美国 15% 的大专院校将会关门。时事评论员 LT 认为，这一系列的表现代表着美中博弈进入新的阶段，川普的策略也都越来越清晰。稀土和磁铁的问题上，他承认中国有捻住人家条颈的优势，但好似 MP 公司重启稀土开采，国防部亦都介入，预计一年之后就能够供应，等于可以补充翻自己的不足之处。李成刚访问美国，如果中共用买美国黄豆的方式去同美国交换，能够减咗大概20%的芬太尼的关税，咁整体关税咧就会降到大约34%。咁样的情况下，中国仲算能够勉强撑得住。至于留学生的议题，表面突兀，但这个是川普给出的谈判的一个上限，既释放了合作的信号，亦留低了空间。对中国年轻人来讲或者是好消息，但敏感专业 依旧是受限的。总结来讲，就是川普在这里放话，中共在这里试探，美国商界也在这里配合，这场贸易战很可能正向着软着陆的方向走，就看看接下来几个礼拜的谈判了。身为飞天大学教授的张天亮，对于从中国引入60万名留学生问题感到担心。他认为一方面，中国学生不来，美国大学体系会迅速崩溃的讲法缺乏证据。同时他也发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深层问题。读书本来就是辛苦，应该是苦中作乐。但现在的大学搞到好像五星级宾馆一样，设施豪华，学费高到得人怕，一般家庭根本负担不起。学生毕业之后呢，孭了一屁股的债，很多专业根本找不到工作，有人就干脆不读大学，去学技术职业，反而能够赚得更多钱。所以现在很多大学财政困难，招生也都很辛苦。而川普想说靠着中国留学生的国际学费来撑起大学财政，可能带来国安问题。好像之前就有留学生将隐形飞机涂料的技术偷回去中国的例子，技术外流的风险不能够忽视。张教授提醒说，教育是教育，不是生意。台北市府最近导入所谓的智能机器狗，原本是想帮忙检巡人行道，弥补车辆和人力不容易进入的狭窄区域。不过这批机器狗被踢爆来自中国宇树科技，立即引发外界哗然，媒体人吴静怡率先斥责，直指这些中国制的机器狗可能不只是在拍摄路面，还能够收集市民的数据，做城市建立模型和精准定位，背后的资讯安全风险真是得人惊。他批评价格灌水，采购过程不透明，并且提醒市长蒋万安要先顾好资讯安全，否则的话就等于将台北市好像剥光珠咁在风险下边展示。军事专家黄俊明亦提出警告，他指出，共谍旧阵时曾经利用极光测绘仪收集台湾道路精细资料回传翻中国，可能攞嚟做兵棋推演或者侵犯台湾的准备。他认为台北市的机器狗甚至比极光测绘仪更加严重。中国最想要的就是街道的精确尺寸，尤其是台湾道路狭窄，桥梁密集，装甲车能不能够通过就是关键。黄俊明提醒，这些数据用卫星或者相片是拿不到的，机器狗就能够一一地收集，若果外流给中国，后果不堪设想。他呼吁市政府应该扶持本土研发，避免沦落为国安漏洞。面对争议，台北市府澄清，这个只是试办计划，现在没有正式启用。副市长李四川则在面书上边仍然大力地宣传，强调机器狗搭载光学全景系统，能够精确定位并且自动通报缺失，是城市巡检的创新尝试。不过民进党议员颜若芳和简书培在痛批，市府一开始引匿机器狗是中国制造，后来才承认本体来自宇树科技，他们要求全面停用并且彻底调查决策过程，避免中国产品再混入市政府。蒋万安则回应，新公署已经做出说明，后续会同中央讨论，强调市府要兼顾创新和安全。整体来看，虽然市政府希望以创新来到化解疑虑，但当中国制的机器狗真的走入台北街头的时候，台湾社会早就已经拉响资讯安全的警报。中共近年来透过超限战渗透美国社会，甚至借助由海外同乡会干预选举，这个早就已经有所揭露了，但近日再度被炒到兴晒，在美国引发强烈的反响，令到很多人震惊，冲击力仲好犀利。美国司法部2024年指控曾经在纽约州政府任职的孙文涉嫌充当中共代理人，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并且为中共政府谋利。2024年12月28号，纽约长乐工会秘书长陈金平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认罪，承认秘密充当中共海外代理人，在纽约华埠设立中共秘密警察站， 一同被指控的还有长乐工会前会长卢建旺，前纽约市长幕僚郑其容亦都曾经被 FBI 调查。郑其容曾经在中共政府的操纵下，在纽约上州橙县成立一家公司，购买了一所废弃的旧监狱。八九学运学生领袖洪贤之前披露，他在竞选纽约州国会众议员期间，原定支持他的侨团被纽约中领馆威胁，要求不能够向洪贤捐款和投票。他认为以纽约中领馆为首的中共领事馆深度干预了美国选举，并且呼吁关闭纽约中领馆。纽约是中共进行海外间谍渗透活动的重灾区，中共正是通过同乡会、海外110等组织对美国政府和社会进行渗透，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时事评论员 LT 认为，这件事情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反响，是正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渗透，不只是中共在干预美国的选举，而是揭露了中共在美国建立政治殖民地的事实。这个现象太过奇特了，中共长期稳定地控制选举效率高的华人社区的选票，从而控制国会议员，所以美国国会里面华裔议员没有一个敢批评中共，反而还在国会里面阻止他人反共。国会已经被架空了，中共的手段不单止是统战，还有暴力、色诱、封杀，甚至动用黑社会。好像洪贤的经历就是活生生的证据。美国的税务部门说没有资源调查，这个就是放任。这个事情已经存在了很久了，美国人现在才开始懂得害怕。但愿川普或者未来的总统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